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介绍这一本这个书啊。这个书呢，它英文啊叫 The Crystal Mirror Philosophical System。然后底下的小标题是 A Tibetan Study of Asian Religious Thought， 从一个西藏的这个学佛者的观点来分析亚洲的这一些宗教信仰、宗教系统。那么这个西藏的观点呢，这个什么意思啊？基本上这个作者叫，你看那个封面的叫做这个 Thupten Losang Chögyal Nyingma。 这个 Thupten 呢，根据记载，这一位作者他是第三世，被认证是第三世的 Thupten 转世。那这个 Thupten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讲说是跟中国在这个四川、云南、贵州这个地方叫土官呐、啊，就是那个地方官呐、啊，跟那个是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啊，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你把那个 to can 反过来，这是两个字，反过来就变成 can to。好吧，因为这一个罗桑丘吉尼玛，他本身是蒙古血统，他是蒙古血统，但是他很小啊，就到拉萨，在西藏的这个，等于是在西藏长大，然后学的呢是藏传佛法，那后来被认证了是这个第三世啊。那么那叫这样子叫 to can 的意思啊，这表示说他也曾经是做过住持的一个转世，因为他已经确实是被认证是第三世的 to can， 那所以我怀疑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渊源。你看在第三页啊，你们那个印的那个可能没有印，没有在书上面的书的这个第三页，这个 editor's instruction， 哦对不起，还除了这个之外还另外再讲一个，这本书呢原来是藏文的，然后这个是在西藏啊广为流传的一部介绍这个西藏各个不同的教派的这个思想，宗教思想的一部这个经典。那么然后呢，根据这里面的内容所讲的，他这本书呢是给西说法了翻译的，然后他跟着这个他的两个学生呢、啊、一个叫 Roger Jackson，这是在美国的一位这个宗教学者，相当出色的一位宗教学者。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去 Deer Park 上课的时候，那个高个子那个女的那个 Anne， 他们两位啊翻译帮着这个给说法把它翻译出来。这本书大概前后翻了有可能有超过八年以上，这是前两年出版的。那么所以这个选这本书的来阅读的原因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 Thupten 呢、啊，这个罗桑丘吉尼玛，他本身呢是格鲁派的学者，格鲁派的这个所谓他们叫做 scholar monk， 格鲁派的这个学士，这个所谓的学生。学者僧人，啊，格鲁派的学者僧人，他自己本身是马仁巴格西，然后另外一方面，所以呢，他对于这个格鲁派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讲授啊，特别的清楚。那么当然，他除了格鲁派的 这个内容之外，像宁玛、萨迦、格举，还有本教这些，他都有介绍，都有做一个通盘的介绍。除了这个西藏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系统之外呢，另外包括蒙古的，包括中国的，还有这个另外一些雅恩，还有蒙古旁边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喀木，这一些地方的这个宗教体系啊，它都有做介绍。所以在根据盖希拉说的，这个在当时啊，他那个时代啊，这个是他们学习宗教思想啊，就是不同教派的宗教思想一个最主要的一本著作。那盖希拉到了美国以后啊，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所以他在威斯康星开始教书的时候，就只能够用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教材。那么后来，这个有一位同事啊，就跟他讲说，假设现在要是有一本这个专门介绍西藏不同教派的这一种这个著作，能够这个以英文出版的话，这个对于在美国啊，所有学习藏传佛教的这些学生来讲，都会有非常大的利益啊。盖希拉当时听了，他就发了一个愿，他就是他在这一世里面，他一定要把这本书啊翻译出来。因此，后来机缘成熟了以后，碰到了这个 Roger Jackson， 还有这个 Ann Clum， 然后就请他们开始帮忙来做翻译。所以呢，这本书基本上这个有这个就是盖希拉非常用心的、非常着力甚深的来翻译。那我们选的这本书，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有关于格鲁派的这个传统啊，他就专门介绍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了解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学养的过程呢、啊，有非常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先看啊，这个像 editor's introduction， 在第三页这里就介绍这个 Toucan 的这个人，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呢，你看在这个 Toucan's Time, Life and Works， 在这边、啊、第三句啊，第三行啊，他是Mongol by heritage， 他是蒙古的血统，然后 Gelug Tibetan by education， 受的训练什么？受的训练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然后 hailing from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melting pot of Amdo and equally at home in the central Tibetan monastery。 所以他是出生在哪里？出生在 Amdo， 就是现在的青海这个地区啊，我们叫做安都是吧？安多，现在的法王出生的这个附近呢、啊，法王也是出生在安多。那么，然后呢，这个同时也是宗喀巴大师出生的这个区域啊，安多。然后 ，equally at home in a central Tibetan monastery， 虽然他是出生在安多。可是呢，他因为学习跟这个后来成长的环境都在这个寺庙里面，所以这里讲说 at home in the central Tibetan monastery。 就感觉到在藏传的寺院里面，藏传佛教的寺院里面非常的自在、那么同时呢 on the steps of Mongolia or at the Qing court in Beijing， 所以他不管是在这个西藏的寺庙里面，当然的指的是这个哲蚌寺啊，或者是蒙古， 蒙古地区，因为他有那个传统，那他有他有那个血统，还有在清朝啊，北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阔这个宫廷里面，因为他后来他也是这个所谓清朝的国师之一啊，这也是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再往下看的话，再往下，你看 ，the Central Tibetan world during Tukang's lifetime saw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he 7th Dalai Lama and most of that of 8th.Though much of the real power was wielded by lay nobles or monk regents, and the Panchen Lamas of Tashilumpo serve as the important counterweight. 那么在他的这个 Tukang 他的出生在什么时候？他出生在这个时候1737年呢，十八世纪中的时候，1737年一直到1802年，所以他的寿命也不长啊，65岁。在这个时代，在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第七世达赖喇嘛跟第八世达赖喇嘛的大概这个阶段。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班禅喇嘛在扎西伦布寺啊。扮演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讲说，在西藏我们其实看到一个传统啊，这个虽然都是中国八大师的弟子，啊，一个是克祖杰，一个是贾超杰，他们化身做达赖喇嘛跟班禅喇嘛，但是这两个喇嘛代表着两个互相抗衡的力量，一直都不合。啊，一直都不合。虽然他们互为师徒啊，这个达赖喇嘛往生了，这个转世以后变成班禅喇嘛的学生，班禅喇嘛往生了转世以后变成达赖喇嘛的学生。虽然一直都是这样，这几百年都是这样，但是呢，杂什伦布寺啊，在这个日喀则这边，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力量，代表的是这个所谓的后藏的一个力量，制衡这个。在布达拉宫的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力量，所以在历史上面，事实上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纷争呢、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14世达赖喇嘛，这一次的达赖喇嘛仍然是这个样，啊，仍然是这样。那时候，这个班禅喇嘛第14世的班禅喇嘛，他没有这个离开西藏啊，他待在这个西藏，所以后来他被选作是。中国的这个人大委员长啊，然后又是这个什么佛教协会的理事长啊等等这些，那么他对达赖喇嘛刚开始的时候是事实上是一直有敌意的，他的手下这些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一直到了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啊，后来他们在国外有机会碰面以后，才把这个心结啊化解开啊，所以后来达赖喇嘛就这个一再的等于是支持跟这个称赞这个第14世的班禅喇嘛，虽然那个时候班禅喇嘛已经还俗了，而且结婚了，但是达赖喇嘛仍然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视他，所以后来就讲就是说班禅喇嘛留在中国留在西藏是来利益所有藏人的一个类似最好的一个安排，所以让后来流亡到海外的这些西藏人呢、啊，对班禅喇嘛的这个那种不敬、不尊敬的这种情绪啊，慢慢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差距，所以再往下看的话，这个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这个你看他这个 ，As a native of Ando, he passed most of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chu Imperial, of the great Qianlong Emperor, 对不起，whose lengthy reign coincided almost exactly with Tukan's lifetime.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 Tukan。他的生命基本上跟乾隆啊是完全几乎重叠的。乾隆这个统治清朝六十年嘛，那主干62岁，所以差不多。你看乾隆统治清朝从1736年到95年，啊，1736到95，所以就是几乎60年了，对吧？59年。那么图坎是1737年出生，1802年往生，所以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一个时代。然后这是有关于图坎的这个生平啊，不是他的这个生命。那么在那个时代呢，这个乾隆皇帝啊，他对于这个藏传佛教非常的支持，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这个格鲁派，对格鲁派非常支持。所以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学的是这个藏传佛教，这个传统啊，在清朝的宫廷里面、啊、一直延续啊，到我的老师啊，这个玉老告诉我说，他四岁的时候就在宫廷了，他是那个时候几乎已经清朝已经到最后了，他是1903年出生的。那么他说他四岁就是1907年了。1907年之后，他在宫廷里面接受班禅喇嘛的灌顶，班禅喇嘛给他灌这个观世音菩萨灌顶。所以他说他事实上从小就是学佛的，而且是主修观世音菩萨。他有一次他拿了一尊那个。他母亲呢给他的一尊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佛像，那个是一个鎏金的，那个是国宝，现在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他给我看，我以为他要给我，后来他讲，他说你看我从小就学观世音菩萨。那我那时候在想，我说老师，你学观世音菩萨，你的脾气这么坏。那是我跟他念书的时候被他打骂过，就痛骂过，所以我记忆深刻。到后来我再去见他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新生南路的时候，那次去见他，第一次去见他，那是已经相隔20年以后我才再见到。第一次去见他就被他骂了一顿。那时候他手上正在那边念那个什么我妈你被没有说不定我不知道，然后就把那个念珠就啪摔在桌子上就骂我，但是都是往事，很有意思。那么这里讲说这个乾隆皇帝啊对于藏传佛教非常的支持啊，尤其是格鲁派。所以呢他这个经常的邀请啊这些喇嘛们啊从西藏到北京去。Most prominently the Mongolian incarnate, 张家肉白多杰。尤其是什么，这是张家活佛啊，张家活佛是蒙古人啊，蒙古的这个活佛。所以你看张家活佛是1717年到86年，差不多也是70岁左右。这个张家若派多杰呢，是那个时候的，我想是第几世啊？第四世啊？第几世？第五？Anyway， 那么就后来他是做了这个乾隆的国师啊，在清朝里面做国师。那么有关于这个 Tukan 本身呢，在第四页这里啊，对他稍微做一点介绍。第四页 中间这个完整的第一段，这个 It was in this part of Ando that Lo San Chö Kin Nima was born in 1737 in the Pongcho Lompa Valley of the Poro Langju region. 这个这地方都没有翻成中文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样。那么但是他有讲，他说这个地区是现在的甘肃，我们以前的甘肃省，现在甘肃没有，也没有省了，被这个中共统治以后就改变了这个行政区了。那么下面呢， He was identified at an early age as the third incarnation of the Mongolian Toucan line， 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认证了，他是这个蒙古的这个 Toucan 活佛的这一个转世啊，第三世。前面两世呢叫 Lo San Rupton， 另外第二个是 Naam Choki Gyatso， 这两世啊是他的这个前世。那么另外重点是在底下就是说这个蒙古啊，好，这前面这两世啊，他都是出生在现在的青海省，青海也就是宗喀大师所出生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都是在这个工农江帕林，工农江帕林是离这个是一个寺庙了，离这个现在的塔尔寺啊不太远的地方的一个寺庙。那么这个工农江帕林呢？这个不晓得怎么翻译啊，讲法是弥勒寺，这个是格鲁派的寺庙，非常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你看再往下看 ，one of the numerous important Gelug monastery in the Kokono region，Kokono 是指的是青海湖啊，青海湖在这个土话叫 Kokono， 所以等于是。这个你们在座的有人去过塔尔寺吧，对吧？塔尔寺是在青海湖的南边，这个工农江帕林呢是在青海湖的北边，就等于是环绕着青海湖一样，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安多地区啊，安多地区。然后下面 they maintain close connections with Gelug Monastery in central Tibet and with other northeastern incarnation lineages including the Jiangyang Shepa, Zhang Jia and Songpa。 所以这个 Toucan 的这一个 lineage 这个传承呢，他一方面是在青海湖的北边的这个寺庙活动，他的第一世第二世都是在那边主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跟这个西藏的这个格鲁派的这些寺院，包括甘这个哲蚌啊、甘丹啊等等这些有很密切的联系，同时呢又跟蒙古这个对不起，青海这个所谓 northeastern 东北部的这一些转世的活佛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些转世的活佛包括什么？包括江阳薛法，江阳薛法是写这个四部中义的这个学者，本身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者。江阳薛法他也是一个活佛，然后是张家。张家活佛，然后是松法，所以这几个这几大系啊，这个在当时的清朝啊，都是在这个叫理藩院，清朝有个理藩院嘛，理藩院里面有记录的，它是这个有这个传承的。所以这下面讲他跟这个张家的关系啊 ，The Second Toucan Naam Choki Gyatso 这一位。这个第二任的这个 Toucan 活佛，他的名字叫做 Naam Choki Gyatso， 然后 had spent time at the court of the Kangxi Emperor in Beijing and was the main teacher of Zhang Jiarou Dorje. 这个第二世的图堪活佛，他当时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康熙的这个康熙皇帝身边。然后他是谁？他是这个张家若白多杰的主要的老师。这个张家活佛呢，后来啊就变成图堪的主要的老师。所以他们等于是这个第二世的。这个图堪活佛死了以后转世成第三世图堪罗桑丘吉尼玛，这个时候在前一世的时候他是张家活佛的这个 guru 上师，然后他死了以后后来被认证出来了，他又变成张家活佛的学生，张家活佛就变成他的上师，所以基本上他们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另外呢，在下面这一段里面，我们很快的这个念一下，就比如讲说这个讲到这个 To Ken 这本书的作者，在第四行的地方了。当他这个在十三岁的时候啊，那么他从这个张家若白多杰，就是他的上司这里啊，受了这个沙弥戒，然后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公罗 monastery， 然后呢又这个在下面第四行在讲 ，He was a star pupil at 公罗。In 1755，在1755年的时候，当他十八岁呀、啊、，He was sent to Gomon College of Driban Monastery， 所以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被。从这个他的这个公龙 monastery 啊，这个青海湖这边的这个寺庙，送到哲蚌寺的果芒学院去学习，啊，那么哲蚌寺的果芒学院在哪里的？哲蚌寺我们也去过，拉萨的哲蚌寺啊 ，near 拉萨 ，to study with the second Jiangyang Shepa incarnate， 跟着这个第二世的Jiangyang Shepa。第二次讲一些吧，叫空丘金密王婆，这也是一个大学者，空丘金密王婆是1728年到1791年。So the other accomplished masters, including the third Panchen Lama Losang Panden Yeshi， 除了这个讲一些吧，第二次讲一些吧，还有第三次的班禅喇嘛等等这些，这都是他的上师啊。那么因此就是把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啊，把他的学习。把这个作者啊的学习的这个内容啊做了一个交代。那么在底下呢，你看他学什么东西 ？At Gomon， 在果芒学院 ，as at any major guru center， he would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classical monastic curriculum， which focus on study of five basic subjects。所以在果芒学院呢，当他在那边学习了以后。就如同所有其他格鲁派的寺庙，包括色拉寺、啊、这个杂事文部寺等等这些，都必须要学以下的这五大论，或者说五种基本的 subject， 五种基本的这个作为主题啊。第一个是阿毗达摩，这个我们说阿毗达摩。那么这个阿毗达摩是以什么东西以什么教材为主呢？是这个所谓世亲的这个阿毗达摩集论，不是世亲。然后第二个是学的是音明 valley cognition， valley cognition 是以这个达玛科提法称论师的。这个所谓的四量论为主。第三个呢，学的是 Majjhimika 中观是以谁 Chandrakirti 以月称论师的入中论 为主。然后第四个呢，学的是这个 perfection of wisdom， 这个这叫什么？这个怎么翻译啊 ？perfection wisdom 就是波罗蜜多这个主题啊。那么这个是以弥勒的现观庄严论为主要的这个教材。第五个呢，要学戒律啊，律经，这个是以这个叫做 Ganaprabha， 这个叫做功德光吧，叫功德光啊，它的一个基本的著作叫 Vijnana， 不是 Vijnana，Vinaya， 想到维也纳去了。这个叫律经啊 Vinaya Sutra， 所以基本上在你可以看到在格鲁派的寺院里面，包括色拉寺、色拉杰、色拉美的，都要学这五，基本上五大，我们叫五大论啊，那里面包括了阿毗达摩，包括英明，包括中观，包括这个波罗蜜多，包括戒律这五部，所以这个 Two Can 呢，他也是这里学的。好，然后后面的这些我们就不念了。这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一部书啊，可以说是在介绍这个藏传佛教不同系统、不同这个传承的一部最主要的经典。但是呢，它并不必然是一部最好的，并不一定最好的，因为这个 Roger Jackson 啊，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啊，他就讲到就是说这个 To Ken 的这一本书啊，在当时啊是没错是这个一个主要的依据，但是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题材细节啊，是依据其他的著作等于是剪辑来的，那么真正最这个突出的这一部分呢，是有关于格鲁派的描述，格鲁派的介绍。这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格鲁派的学者，所以这一部分是最详细，而且是这个最正确无误的。他确实在介绍宗喀大师的这个学成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是很清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有关于比如说中国，他也介绍这个孔子啊，介绍孔教啊，那么事实上孔子学说不是像这个、不是一个宗教思想啊，那但是他把它混淆成这个宗教思想，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地区啊，蒙古啊什么的，那个都就是就现在的标准来讲啊，都不算是一个很严谨的著作，所以这个是他对于这个我说这个 Roger Jackson 的翻译者，当然就表示 Geshe 也同意啊，对于这一部书的一个评价，所以我们就选这个格鲁派的这个宗喀大师的这一部分来做说明。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一部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架构啊，它是依据这个他的上司啊。张家若派多杰的曾经写过的一部书为这个基础。这个张家若派多杰在这个1747年啊，完成了一部书、啊、叫做 Great Treatis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hilosophical System， 几乎也是像这样子介绍这个不同的传承的历史啊、内容啊等等这些的这样子的一部书。那所以这个 To Ken 的这一部书啊，是整个的架构大致是依赖那样子，依赖这个他的上司的这一部书，不过就是他加了这个有关于西藏之外的邻近的这些地区的宗教思想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有关于他这部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这个 这个第十这个 Glue Tradition， 这个这里你看的 Glue Tradition 分为三章，一二三，最主要的是这一章，这一章介绍宗喀巴大师，以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为主，来当作是格鲁派的这个这个佛法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骨架。我们从他这个 introductory verses， 他这里讲的 I will briefly relate the authoritative account of the authoritative teacher, the conqueror Tsongkhapa, and his authoritative teach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Ganden philosophical system, which was spread by the authoritative upholder of his teaching. 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开始啊，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介绍什么？介绍这个权威的老师啊，这个有权威的老师是这个宗喀巴大师，然后呢，这个权威的老师他所教的这个内容也是具有权威性的 authoritative teaching。 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讲的 the tradition of the Ganden philosophical system， 格鲁派的这个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啊，就是这个 Ganden， 就是当年宗喀巴大师建的这个寺庙的甘丹寺啊，是这个一，就是跟他那个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格鲁派也会被称作是这个所谓甘丹 philosophical system。好像 the history of Geluk philosophical system， 那么底下就开始介绍格鲁派的这个所谓的宗教思想、啊、他们的这个历史。The Gelupa or Gandampa is named after its monastic seat. In 1409, 这是哪一年？不，这个是宗喀巴大师几岁啊？宗喀巴大师是1357年出生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宗喀巴大师已经50岁了，差不多50岁，52岁，呀、yeah. ，这个时候他下面讲 J. Rinpoche, Tsongkhapa founded Gandanapa Gelwa Lin Monastery on Dog Mountain and calling J's tradition the system of the Ganden Dharma Law is based on his permanent residence there later in life.所以在1409年呢，这个杰尔仁波切，宗喀巴大师在西藏的传统里面，通常人家不叫他宗喀巴，不会直接叫他宗喀巴，都是尊称他杰尔仁波切。啊，所以杰尔仁波切，那么就跟我们现在，在藏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我们不会直接叫达赖喇嘛，我们称他做。Gelwa Rinpoche， 啊 ，Gelwa Rinpoche， 一样的意思啊，就是对他的一个尊称 ，Gelwa Rinpoche。所以他在1409年呢，这个盖了这个甘丹寺。甘丹寺的全名呢 ，Ganden Napa Gelwa Lin，Napa Gelwa Lin， 那这个寺庙。后来当然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得很厉害了。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有很多那个很多这个房舍、啊、都是破破烂烂的。嗯，但是它有一个它的这个大殿，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大殿有一尊非常大的这个。是什么佛像啊？弥勒佛像还是宗喀巴大师的法像，在他大殿里面非常高，那个很庄严。然后他们那个寺庙因为是盖在那个山坡上面，沿着山坡盖的，所以很黑，里面都 不看不太清楚，然后再加上那个柱子，柱子一个一个柱子，所以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只有前面那个叫什么，这个供台这里啊，它是利用那个自然光，它上面是这个用的是这个透明的那个建材啊，不是玻璃的，就是。所以那个白天的时候有那个自然光照下来，刚好照在他的这个供台这里，就是叫什么，所以这个工坊，那所以能够把那个上面的那些法相啊什么照得很清楚。但是等到了下午以后，慢慢太阳往西边移了，这个就看不太到，所以就要靠里面的这个灯了。但不论如何，这是当年啊，1409年他造的。所以呢，我们称格鲁派，又称作是这个，我们就这里讲说称 Jay's tradition， 中国发大师的这个传统啊，我们叫它做是甘丹达玛洛的这个 system。好，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甘丹寺的位置啊，而来的。When people tried to pronounce the abbreviation of that phrase, Geluk, it was not easy to say, so it is consistently being called the Geluk. 那这个 Geluk， 这里讲的是发音的问题啊。这个上面这个是 Galuk，Galuk 是另外有一个意思啊。那所以它的注解里面、啊、就有说明。那但是不论如何，现在大家都通称了、啊。叫做 Geluk。The name of Jay's tradition, Ganden Luk. Ganden Luk was prophesied in the book of Kadam. In the prophecy of the future in chapter 26 of the Father Teachings. 那么这个 name of Jay's tradition,、这所谓格鲁派的这个传统，它事实上早就已经被预言了。当时就是在这个 book 叫 Book of Kadam， 这里面讲说 ，In the end, the embers of the teaching will be rekindled by one name, Dapa, who will accomplish the benefit and happiness of many, and his place is a supreme and holy place。所以这里。预言什么呢？预言说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啦，佛经里面就是这里讲 Father Teaching， 这在 佛经里面已经这个预言了，就是说 In the end， 这个 end 不晓得是什么 end 啊、哦，也许是末法时代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就是说 the embers of the teaching， 这个教法都变成灰烬，然后都已经非常的这个破败了，这时候会被什么？被一个叫做 Dapa， 罗桑 Dapa， 被一个叫 Dapa 的这个人呢、啊，把它重新的聚集起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会 accomplish the benefit and happiness of many， 他会利益非常多的众生。啊，同时呢，他的 place， 他的这个。传法的所在会是一个 supreme and holy place， 所以下面讲说 the Dapa in the second line shows part of Jay's name Losang Dapa， and the supreme and holy place shows that the name of the Dharma system Ganden is the same as the place name， so state some of the holy ones of our own Geluk tradition。我们现在念的这些文句全部是这个是以这个以 Ken 这不以 To Ken 的这个口吻说的啊，所以以 To Ken 为第一人称的、啊、来说的这些话，所以这里就讲说这个你这个 Supreme and Holy Place， 这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 Dharma system， 这个 Dharma system 在哪里？在甘丹。这个甘丹呢，就跟这个地名是一样的，同样的地名。所以 ，so stay some of the holy ones of our own Gelug tradition。所以从这一个句子，这一句啊，这几句话里面就描述出了这格鲁布的这个传统。同时也可以称作是甘丹的这个传统。Some though say that because of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Jay Rinpoche was held apart from others, it was called, 如果是从英文来讲就是 Jirlok, and later the song Jir became corrupted.So it came to be known as Gelug. This came is sheer fantasy. 那图片就讲说，有的人说啊，这个接人不切啊，中国大师的他的这个 system 啊，是跟人家不太一样，他的思想跟人家不一样，所以被称作叫做 Jirlok。后来呢，这个 Jirlok 的这个 Jir 这个音呢、啊，慢慢的大家越来越发不清楚了。所以最后演变成 Gelug 啊，他讲 this claim is sheer fantasy， 这胡说八道的意思，就意思就是胡说八道的意思。Also, just before Lu Mei 出清 Shepa， 这是在当时的这个在第十世纪的另外一位大学者、大修行家 went to Wu。这个物是胃脏，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讲的胃脏。这个物呢，跟就在差不多日喀则这附近啊。The Great Lama, Gompa Rapso, gave him an extra broken-in yellow head, and said, "Put this on, and later you will remember me." Because of that, the early Great Vinaya.Vinaya masters wore yellow hats, and it also was because of that Jay Lama has a good ome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Vinaya teaching, which were in decline, made yellow the color of the Gelug hat, so as to accord with the early Vinaya masters. 那么这个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卢美出清学法，这个也是当时就是在这个中国大师之前呢，格鲁派的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学者。那么他到了这个卫藏啊，这个卫藏包含的地区其实包含了这个日喀则，就是现在的这个扎西伦布寺这个附近啊，就西藏的中部。到卫藏，他跟这个其他的另外两个喇嘛，哦，不是那个，就是他要去的之前呢、啊，这个他的上司叫做贡帕 Rapso 给他一个特别的破的黄帽子，然后告诉他说，你把它戴上它，你就会想起我，意思是这样。那么所以呢，因此这个当这个卢梅 Master 卢梅他到了这个卫藏以后，因为他本身是强调这个戒律的，所以后来他的这个学生呢都戴的是黄帽子，因此他们这个后来这个中国大师啊，本身呢他创立了这个格鲁派的时候啊，他事实上是发愿，就是他要建立一个清净的一个传承，就是要去除当时流行的，不管是尼玛派的，不管是这个格举派的这一些陋规啊，所以他戴上黄帽子，戴上这个黄帽子呢，就是在法会的时候戴上黄帽子，来凸显呢、啊、他们是强调戒律，意思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格鲁派也被称作是黄教，因为这个黄色的帽子。所以 therefore Jay's tradition also is known as the system that holds the yellow hat. 啊，所以他的这个这个、格鲁派的这个传承呢，也称作是这个所谓黄帽派啊，黄帽的这个这个思想。但是这个讲法也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这下面这个这个 Toucan 就讲到 ，In the Yellow Barrel。It says, although Jay himself did not wish it, he made yellow the color of the ha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inner circle's request that he differentiate his from other philosophical system. This report is babbled by those who project their own dispositions into the life story of the great holy area. 那么另外有一种说法，这就是刚才我们念这个。说这个仁波切，这个杰仁波切，宗喀巴大师自己本身不想要这样子，是他的这个所谓亲近的弟子们要求的。那这里讲说，这个说法也是啊，也是这个站不住脚的。重点呢、啊，其实根本的重点是仁这个宗喀巴大师当年呢、啊，他为了强调这个格鲁的这个传承呢、啊，是亲近的这个传承。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当年这个卢梅大师的这一个这个所谓的启发呀，所有的这些戒师啊，这 Vinaya Master 戒修戒律的这些大师们都是戴着黄帽，所以因此宗喀巴大师特别刻意的选择了黄帽作为这个。作为这个格鲁派的一个代表色，用意在这里，就是彰显格鲁派强调戒律跟其他的教派不一样，那这是他的重点。Thus, if I explain just briefly the history of what is called the Geluk or the system of the holders of the yellow crown hat, there are four main topics. 好，底下呢就讲说在接下来这一章啊，里面分为四节。四节，第一节是什么呢？How the conqueror Tsongkhapa, Lord of the Teaching, came into the world. 第一节呢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宗喀巴大师他的出生的一个这个过程啊。第二个呢 ，How his stainless tradition was extended by subsequent upholders of the teaching. 那么宗喀巴大师的教法，这里用了一个形容词叫 stainless， 无垢的。毫无污染的这个教法，这个是怎么样的传播出去？怎么样由他跟他的这个弟子们呢、啊？怎么样传播出去？第三个呢 ？How that supreme system is distinctive and as an ancillary. D. How others who try to overturn this system cannot damage it.第三节呢，就是要介绍这个，就格鲁派的这些教法是多么的特殊啊，以至于那些想要推翻他的或者破坏他的人呢，没办法做到。第四节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这一章里面基本上分为底下这四节，那我们下次再来念吧。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